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一杯暖茶，相约黄昏后。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，我是唐曼。
我是冰燕，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，探讨人生。
每当看到一些同性恋者自曝内幕的文章，我就会觉得贵圈混乱的很可怕呀。什么滥性啊，嗑药啊，艾滋病啊，简直就像瘟疫一样泛滥成灾。
可是竟然许多人不仅不以为然，还支持同性恋合法化。不过我们说同性恋行为是罪，应该弃绝，但我们对同性恋者应该还是接纳的态度。因为在上帝眼中，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罪人。
是的，只要是罪人，那其实都会犯罪。问题是支持同性恋合法化就等于是认可同性恋行为的合理性，不认为这种行为是在犯罪。这就好比将婚外性关系、婚姻出轨甚至性侵犯都视为正常一样，这才是更可怕的。
是啊，所以很多人都说我不需要上帝的救恩，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自己陷入罪的泥潭中有多么可怜，结局有多么可怕。
是啊，那其实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就探讨过同性恋性倾向与同性恋性行为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那也就相当于是罪性与罪行的区别。有的人认为同性恋者要么改变同性恋倾向，要么就只能尊重身体的需要，放纵情欲。是真的没有别的出路了吗？今天我们分享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的一篇文章，独身的同性恋者追随基督意味着什么？文章的主人公割裂高利科尔斯给出了另一个答案。
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，一天的劳碌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？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，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，在黄昏的迷雾里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。
割裂高利科尔斯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名博士生，兼职英语教师。他曾在印尼的穆斯林社区生活15年。境界作者向西根据他写的《单身、同性恋、基督徒、信仰和性认同的入门旅程》以及《今日基督教》的媒体资料，改写了这篇《同性恋者追随基督守独身》的文章。文中以第一人称写道：我的父亲，一位来自纽约的英语老师，带着他的妻子和四个在家上学的孩子生活在印尼。我们在讲英语的印尼教会里聚会，在青年团契里，男领袖们告诉我们男生每个人在性方面可能面临的挣扎。当时我想，上帝对我有特别的祝福，让我摆脱了对裸体女人的迷恋，而我认识的每一个男孩都曾被这种迷恋咒诅过。青春期把男孩变成了性狂热的动物，甚至为此抛弃了耶稣、爱和家庭。在通往纯洁的赛跑中，我以为我赢了，然而没过多久，其他的欲望悄然而至。我开始寻找裸体男人的照片和与裸体有关的故事，但这些照片给我一种刺痛的感觉。我怀疑是不是出错了，在我有限的词汇量里，我所做所想的都与性无关，因为如果没有女孩参与，就不可能是性行为，对吧？过了好几个月，我才把事情弄清楚。我在网上第一次注意到一个词，同性恋，它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。 虽然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，但我知道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，特别是对像我这样的基督徒男孩来说。我唯一告诉的人是我的哥哥，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家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我的手和下巴在颤抖，我对他说，我想我是同性恋。有一分钟他什么也没说，然后他说，不，你不是，你不是同性恋。当你的青春期充满了性紧张的时候，当你非常兴奋，你的大脑就会玩弄这个想法，有这些想法并不会让你成为同性恋，你和我们其他人一样。好吧，我说，我很想相信他，我想他是对的，不是吗？我不可能是同性恋，因为同性恋应该是一种选择，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罪恶。我什么也没选，我读过的大多数文章都提到，如果你是同性恋，那是因为你背叛了上帝，如果你是同性恋，那是因为你有一个冷漠的父亲和专横的母亲，如果你是同性恋，你可能在孩童时期受过虐待，如果你是同性恋，你显然缺乏亲密的男性朋友。我向上帝祈祷，求他帮助我。一天晚上，我独自在家，躺在卧室地板上，伸出双臂，想象着我是以撒，正在祭坛上等着，准备在上帝的命令下献出自己的生命。我说，神，我完全属于你，求你改变我，叫我洁净。当我终于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脖子变得僵硬，我的脸和地板都被泪水浸湿，我感到疲惫灰心，我和以前一样仍是同性恋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祈祷自己能够改变，成为一个异性恋者。后来我的祷告不再专注于人，而是祈求神成为我的满足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侍奉的机会中，投入到圣经的学习中，投入到别人的生活中。
主耶稣，请改变我，使我生命又软弱变刚强。主耶稣，请改变我，使我生命又悲喜转为喜乐，改变我眼睛所见，从时间转回你身上，不看一切，只定睛于你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在我身上所动之物，使我全人都属于你。活着不再是自己。
我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，回到美国就读于罗伯茨卫斯理学院，这是一所位于纽约西部的小型基督教文理学院。有一个传统是，毕业的人常拿着文凭挽着爱人离开。学院的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2:1，这意味着对我有利，正如我的朋友们急于提醒我的那样。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还单身时，我都会给出一个措辞谨慎、训练有素的回答。我觉得自己现在注定要单身，但随时欢迎神改变我的护照。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。他们会安慰我说，你当然会结婚，只是还没遇到对的女孩。我想，也许他们是对的，也许我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女孩。那个合适的女孩会唤醒我的渴望，以一种我十几岁时所有祈祷都无法做到的方式来改变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决心找到她。不过，同样让我感到害怕的是，我担心世上没有适合我的女孩。 我上大学时的第一个迷恋对象是一个城市女孩，聪明，有风度，精力充沛。我们在深夜促膝长谈，讨论人生和神学，交换故事和秘密。不久，我就把她的名字告诉了家人和朋友，他们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感情生活。在大一那年深秋的一个晚上，我和她在校园散步时谈起了我们的关系。我说，我们都说过我们很享受大学的单身生活，我们想保持这种状态一段时间，但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要在这里和某人约会，我想我会选你。他说，我也有同感，我并不想和任何人约会，但如果我这么做了，你绝对是我最亲密的男性朋友。我们继续谈论友谊生活，我送他回宿舍道晚安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由于缺乏浪漫对话的经验，我简单地认为他愿意与我交往。几周后，当他向我宣布他对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感兴趣时，我大吃一惊。他征询我的意见，而我们共同的朋友也在问我同样的问题。我的梦中情人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他想在大学里保持单身的雄心壮志全没了。最终，我帮助他们互相介绍。当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离开了。我看着他们的关系开花结果，坠入爱河，直到结婚。后来，我与教会的一位主领敬拜的姐妹也有过相似经历。我发现异性丝毫不能吸引我。后来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，借着圣经，我感受到神对我的呼召就是通过独身来克己。就我目前所知，独身的同性恋基督徒的道路是非常痛苦的。我曾经绝望过，考虑过放弃上帝然后去死。然而顺服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叫他们把更大的支票放在献祭的盘子里，也不是叫他们忍受工作中偶尔的恼怒，他在呼召他们流血甚至死去。对于同性恋基督徒来说，独身之路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使命，不仅要抵制性冲动，还要试着消除满足冲动的想法，没有对未来浪漫的白日梦，没有渴望的婚姻计划。也许这不是一件坏事，在21世纪的美国，对同性恋基督徒独身生活的呼吁是一个珍贵的提醒。它提醒我们，我们是多么绝望无助地投靠于基督的十字架。必须提醒大家的是，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相比，我们所做的每一项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也许问题不在于信仰让我们付出了太多，而在于我们付出的太少。
耶稣基督是至宝，是生命中的是我的荣耀，一生都跟随快跑。我要顺服，因为我爱你，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。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，要得着耶稣基督。我要顺服，因为我爱你，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，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，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。
福音派信徒善于向上帝寻求答案，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？真的有同性恋取向这回事吗？或者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二元分类仅仅是文化发明？许多的基督徒很快就会问这些问题，甚至更快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他们相信 上帝的解决方案都有童话般的结局，没有任何挑战是信仰无法理顺的。但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，先天与后天的争论毫无意义。如果你向我证明上帝并不想让我成为同性恋，这并不能改变我曾经努力祈祷却未能成为异性恋的事实。在约伯记中，约伯的朋友都有答案，他们可以解释约伯的苦难，这不是神的错，这是对约伯罪的惩罚。他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能给约伯希望，也不能教会他如何面对痛苦。当上帝终于开口说话时，上帝鄙视他们善意的回答。我所认识的最真诚的朋友给我的不仅仅是答案，他们坐在灰烬中允许我哭泣，分担我的悲伤。我第一次和牧师讨论我的性取向是在三月的一个星期四的下午，当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读研究生。那个下午很冷，但阳光明媚，这是我第一次做出慎重的决定，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的牧师。他不仅仅是我的牧师，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之一。我去他家里吃饭，聊天到深夜，和孩子们汗流浃背地玩捉人游戏。他是我渴望成为的那种人，充满活力，谦卑，对上帝和生活充满热情。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让讨论我的性取向似乎不那么难了。我鼓起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了他，他平静地听着我，眼睛里没有一丝震惊和厌恶，就好像我在告诉他度假的事。看来我不是他的第一个同性恋信徒，也不是他的第一个同性恋朋友。我喜欢他看着我的样子，就像我是个正常人一样，不出意外的感觉真好。每当我停顿的时候，他就会问一些让我滔滔不绝的问题。如果我问你什么你觉得不舒服的问题，尽管跟我说，我无意冒犯，但我想了解。我对他说，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。我说了一个半小时，他听着，没有半途停下来说要为我祈祷，没有有关圣经经文的讲道，只有同情和尊重。我想让你知道，他说，我很高兴我们能进行这次谈话。我不是说我很高兴你能经历这些，但我一直相信像你这样的人是存在的。虽然我不太清楚是为什么，但我不认为这是个意外。也许你可以帮助教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，也许你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它。我不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错误。他的话在我心中回响，你不是一个错误。看着他的眼睛，那种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羞耻感似乎消失了。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我仍然为一些事情感到羞耻，为我罪恶的选择，为我对诱惑的贪恋和幻想感到羞耻。问题在于我是否愿意让自己独特的经历成为一个救赎的故事。我是一只漂流的瓶子，里面装着一条信息，上面写着盼望的话语。我的破碎是我注定要讲的故事的一部分。当你在教会里说同性恋时，许多的基督徒认为你所指的是积极追求同性性行为，可能是与各种各样的伴侣发生性关系。他们设想了 LGBTQ 群体最滥交的一面，也就是非异性恋及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。至少他们认为同性恋意味着你已经接受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一套行为，你正在发生性行为，或者打算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发生性行为。但是当我听到教会外的大多数人用同性恋这个词的时候，他们说的是性取向，不是具体的性行为。同性恋并不意味着 你在积极地寻求性爱。就像异性恋也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保持单身并坚持禁欲一样。是的，大多数同性恋者都想通过性表达来追求自己的性取向，但大多数的异性恋者也是这样。
主，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重新有真知的你。
主，求你复兴
近年来，脱同组织，就是脱离同性恋组织，受欢迎程度不断下降。脱同倡导者将同性恋视为一个短暂的阶段，一个可能像脚抽筋一样来去匆匆的问题，而不是把这种倾向视为我们需要一生靠主对付的部分。就像我们中的许多人要一生和骄傲的罪作战一样。最终，脱同运动并没有把基督徒全部变成异性恋，人们因未能兑现承诺而受损，许多当初相信脱同神学的同性恋者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们的信仰，选择恨上帝而不是恨自己。另一些人则用血淋淋的手指紧紧抓住信仰不放，不管教会告诉他们什么，他们都只能相信上帝。我并不是要贬低所有关于脱同牧师的事情，我相信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好事，我相信改变性取向是可能的，就像我相信大海会分开，水会变成酒一样。但是把神迹当作日常的事情来对待是不负责任的。如果教会提供给 LGBTQ 群体的唯一希望是改变性取向，那我们的福音就太弱了。当我透过钢琴向教堂外望去，看着我即将主持礼拜的会众时，我想知道如果人们知道我是一个单身的同性恋基督徒，我的教会还会给我留位置吗？我还会属于这里吗？我不只是想知道人们是否会容忍我，我想知道教会还会欢迎我吗？人们还会兴奋地看到我，邀请我共进晚餐，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，滔滔不绝地说他们多么喜欢我弹钢琴吗？在我和哥哥的那次谈话之后，我花了10年时间才把我的性取向告诉别人。如果你问我在那10年里是否孤独，我多半会说不。我有健康的家庭关系，深厚的友谊，足够丰富的活动安排。如果你置身于人群中，从不停下来喘口气，你就不会感到那么孤独。但问题在于，即使你被人包围，孤独也会萦绕在你的内心。在那10年里，所有我问过的最难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问的，我独自承受了所有最深的痛苦，在黑暗中哭出了最痛苦的眼泪，只有上帝陪着我。我不后悔那个孤独的季节，我认为这是我灵性成长的部分。这10年给了我空间反思我的性经历，在我的悲伤中看到上帝的手，而不是让别人来决定我的故事。我学会带着没有答案的问题奔向上帝，把我的信仰看作是我主要的安慰来源，而不仅仅是最后的手段。在大学里，我是那种想和所有人交朋友的人，人们知道我是报纸编辑，或是教会领袖，或是那个从未停止微笑的人。有一次，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正与自卑做斗争时，他笑了。你简直太荒谬了，在这所学校里每个人都爱你，你应该是最自信的。人们了解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了解我。但是被人爱比被人了解和拒绝要好得多。我看到我的一些异性恋和单身基督徒朋友为这个问题而苦恼。上帝在呼召我保持单身吗？ 他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中，不知道如何看待异性，充满逃避害怕。他们想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而当上帝拒绝把答案写在墙上时，这往往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
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祭品。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，为你呼吸。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祭品，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。
透过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，显然格列高里科尔斯在追随基督的信仰历程中，他发现了同性恋的另一个出路，这就是跟异性恋者也可能会选择的独身一样。他认为同性恋独身的护照是对渴望的护照，这是一种委身，我们内心深处的性欲可以等待另一个世界、另一种生活、另一种满足。但是充满渴望的生活并不是没有幸福的生活，相反，这是一种充满细节的生活，充满了惊奇和美。有一天，当我看着我救主的脸时，我将体会到一种亲密的满足，这比任何苍白的世俗魔法都要甜蜜一千倍。
如今，格列高利最亲密的同性恋朋友会认为他是一个异性恋基督徒，原因是他和他们经常谈论耶稣，向他们讲授性道德。他说，毕竟如果我不是那么痴迷于耶稣，我也会和他上床。
是，如果有人说在上帝的眼中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没什么不同，请相信他所说的上帝跟我们所认识的上帝不是同一位，因为上帝爱罪人但恨恶罪。同性恋者也许一生都需要对付错位的性情欲，而异性恋者也可能一生要对付不正常的性情欲。对于同性恋问题，也欢迎朋友分享你的看法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
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式、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。
我是唐曼，
我是冰燕，
明天节目再会。
再会。
在永生神同在中，是我生命归属所在，我心平静安稳，因你是我完全的满足。敬拜你，献上我感谢的心，敬拜你，心里涌出赞美。有谁像你，完美的主，圣洁公义有全能？有谁像你？